各位主内弟兄姊妹，早晨，平安从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及圣灵归于在座每一位。好，这个是今年的我们的2026年的主题，和上半年和下半年的经文，我们等会再继续说。今天的讲题是学校耶稣转化生命，学校耶稣是我们一生的功课，是吧？因为我们是基督徒，转化生命是一个很难的功课，因为我们经常都不舍得，也都不愿意走出我们的 comfort zone， 就是离开我们的安舒区。生命成长是所有人面临的基本的问题，人生的大问题。转化究竟转化到变成怎样呢？好了是不是一定好的呢？又怎样转化？如果一定是好的，怎样转化呢？而转化又需要什么关键呢？路加的笔下的耶稣，当他年幼的时候，三四岁的时候，他从这个跟回父母，是不是小朋友，是不是从这个埃及呢就回去伯利恒，跟住咧就移居到拿撒勒人，就是旧约圣经呢个拿撒勒人，这个小城就是耶稣的成长的地方。一路成长嗰二十几年，直到耶稣三十岁，佢先至出嚟传道。喺当中里边有咩记载？圣经四福音里边咧，咁只有喺路加里边咧就提过。耶稣呢在12岁的时候呢就跟父母去耶路撒冷过逾越节。这段经历呢，路加为什么记载呢？当然跟耶稣有紧密的关系，跟他的成长和生命的转化有直接的关系，所以今天来讲对我们有特殊的意义。耶稣十二岁了，他又执行这个犹太的律法，按住规矩就想圣城耶路撒冷守逾节。当节期结束的时候，他就回去耶路拿撒勒，但是他父母呢不知道耶稣呢自行安排、自行决定、自行滞留在耶路撒冷。大家想想，一对夫妇在圣母玛利亚带着个仔出外远游，但系都仔都唔见咗，佢哋都唔知道，系咪好孤笼呢？原因梗系有原因啦，因为根据犹太人嘅规矩，犹太人出行咧，男女系要分开而行嘅，男嘅行先，女嘅妇女咧喺后边。咁当然咧，讲紧系几百人去几千人啦，系嘛？过往耶稣十二岁，十二岁之前耶稣跟谁呢？一定跟妈妈，是不是？犹太人的规定，小朋友他的成长学习的第一个老师不是学校的，是家中的，不是爸爸，是妈妈，所以他跟着母亲的。但是当他十二岁之后，他就行成人礼，咁佢成人咯，佢就唔会跟住妈妈噶咯，系嘛？即系唔系一种群脚仔咁样，系嘛？佢就要跟爸爸啦。所以当时嚟讲，妈妈打你就觉得，个仔，长大啦，叻仔啦，自己跟着爸爸行啦，咁样喺男人堆嗰边啊，喺前边啊。约瑟就话：，乳臭未干，仲系跟住阿妈做群脚仔，由得你啦，咁样。但系终于去到夜晚要扎营了，我们行三人才回到去拿撒勒，找不到耶稣，那怎么办？心慌意乱，神不守舍，是吧？所以第二天早上他们就去耶路撒冷去寻找仔了。但是什么时候找到呢？用了多少时间？是的，第三天。很奇怪，他是第三天。三是在圣经里面很特殊的意义的， 第三日找到。於是從人性來說，我們不要說神性，不要說下神學理論，從人性來說，為什麼找整日都找不到兒子呢？要第三日才找到耶穌呢？大家想想，他們在哪裡找？曾經住過的地方，好玩的地方，有東西吃的地方，都找不到。咁结果佢哋喺圣殿就见到耶稣啦。而当时耶稣做咗乜嘢咧？睇个图画你见到吓，耶稣喺圣殿里边，一班嘅经学教师，当时嘅即系学术界、宗教界系咪？甚至系政经界嘅权威专家，佢喺当中里边同佢哋一问一答。所有人聽到耶穌的回應，耶穌的發問，都稀奇他的聰明智慧和他應對。如果你作為父母，你應該開心還是不開心？又出人意外的，應該是驚訝的，是但是瑪利亞就跟兒子說，兒子啊，為什麼你這樣做的？你看看你 和我，你看你老爸跟我而家幾傷心啊！耶穌就話：用咗書面語咯，為什麼找我呢？豈不知我應當以我父的事為念嗎？佢講呢句話，爸爸媽媽唔明白，但耶穌亦都唔解釋，跟住就安慰佢嘅父母，跟住佢哋好順從佢哋，好聽話，好乖巧咁樣。就翻翻去拿撒勒，呢件事就过去啦，系咪？唔系，呢件事藏在你心中，亦都记在玛利亚的心中。而耶稣嘅智慧同埋身量，并神同埋人喜爱嘅心，都一齐增长。呢个故事大家好熟悉，系嘛？但系当中有咩意义？对我们有什么意义？对我们有什么帮助？有什么提醒呢？为了更加明白上帝的心意，我们对少年耶稣的这个奇怪的离家出走，对吗？离家出走不会错，产生这个有三个问题跟大家去思想的。第一个问题就是12岁，为什么是12岁呢？这件事可以发生在13岁的，14岁，11岁，为什么是12岁呢？原来跟我们人的设计有关系的，正常的都是6岁就会读小学，是吧？12岁毕业，接着就读中学，是吧？为什么是这么安排？这个就是上帝的设计咯。因为人去到12岁的时候，刚刚就是一个过渡期。12岁之前就前青少年期，跟着到了12岁之后读中学了，就青少年时期。这个一个很关键的时刻，每个可能即是对于我来说，这个是几十年前的往事了。你记不记得当年在小学毕业的时候，毕业礼的时候，是不是有人流泪，有人赶着写纪念册，校长就在台上边、礼堂上边喺度吓讲佢嘅，即系对学生嘅提醒，好似我哋突然要要冲出去，面对一个不可预知嘅未来。呢个就系我哋嘅每个人。每个人都一样，12岁是一个关键的时刻。在这个时刻里面，根据心理学的讲法，青少班少年是会用大人尝试学习，用大人的观点，甚至听一些古灵精怪的不同的视角去认识他将要面对的世界，甚至要将来他都预咗要准备要不单止离开小学，跟住离开中学，入到职场，甚至要搬出去住，唔同父母住啦。 少年就会不断地反问自己，我是谁？我从何而来？我要往哪里去？突然长大了，要面对自己和承担自己的人生，这个是成长的必须的功课，也都是自我角色的调整。为了了解自己，当年的你都是，我都是，去尝试修正，甚至去放弃许多以前习以为常 的信念，或者一些行为模式。我长大了，我不会这样做的，我会这样。当然很多人走了打机了，现在青少年试图是整合各种的价值观，塑造自我的认同。所以打机是很危险的，因为打机是有帮人设计出来，将他们 的想法或者他们想吸引你的地方去灌输下去你的生命当中，不是你的生命，那些的青少年的生命当中。但是我们要成长，唯有如此，耶稣都不例外，因为耶稣是一个有血有肉，一个真生命的人，他要建立自己的标准和自我的价值。所以在经文当中就记载了少年耶稣，他的都跟我们一样经历一个成长的必修课，就是寻找上帝为他预备的那个身份，他的使命，他的召命，而为他的生命的转化作出准备。所以在圣殿当中，他是他的这个住足点。为什么？因为答案不搞外求，不如我们问下自己，耶稣要去圣殿扭转他人生，转化他人生，而我们当年来到教会或者来到众恩堂，为什么你会留下？为什么你会进入这个场所？就是为了寻找认知和掌握自己属世和属灵的身份和价值。目的是什么？转化生命，塑造更美丽、更丰盛、更好的人生。当年我应该20岁就回来，我22岁就在这个世来，因为我找到人生的方向就在这里。我见到一些是人生的导师，其中一个是张国辉，不是在这里，其实很多位都是，蔡山都是。讲回耶稣，12岁的耶稣步入青少年阶段，入在圣殿里面，就是寻找有学问、有灵性修养的圣经和神学的教师，就去尋問他們上帝在聖經裡面所默示的道理。當時耶穌是知道自己是上帝兒子，是不是呢？我相信是。他發覺自己是異於常人，他是有獨特的身份，他知道，但是時候未到，他要按住上帝的時間表作準備，跟住就会生命转化，踏上作盐作光的道路。因为他是上帝儿子，他还可以救赎全人类的性命、生命。全人类有多少呢？我上网查过，估计自有人类以来到今日是有差不多300亿，就快300亿了。因为我们人类出现了都是20万年而已，在这个地球，我们灵魂来自上帝，天堂。人到中年，前尘往事反而尚在心间。感谢神，从神而来的信望爱，给我们可以多一份温暖，在我们记忆中是温暖多过是冷酷的。 我希望你都是这样。反而很多过去的曾经是令我流泪，觉得委屈，甚至被人埋怨苦读，好像在这几十年，特别是这十几二十年，我觉得随风而逝。剩下的只有感恩和感谢。弟兄姊妹，无忘初心，信仰的力量是可以帮助我们的，让我们重拾这个朝霞旭日。好想学校耶稣少年的圣华，你想不想？有人讨论人生和信仰的课题，人都得意，人年纪大了反而就好像返老还童一样，想起当年人生是什么意义，怎样可以有一个更精彩的人生，甚至是得到上帝的启示，了解自己的使命，人生愿意为上帝，为身边的人转化生命。当年耶稣就在圣殿里面向那些经学博士讨教，我相信真理是越辩越明的，因此耶稣就了解自己的，更清晰了解自己的使命，终身也让我们可以以教会为我们属灵的家，同心合意，各展所长，爱神爱人，直到永生。从这个角度看，教会是一个合适的寻道场所呢？是不是呢？耶稣说是咯，他在圣殿，我们在教会，都是同一个，都是上帝的家。让我们的亲友来到这里，你会不会邀请呢？想想，在教会的聚会当中，有人问下生命成长的课题，有人会聆听其他人的信仰上的挣扎，挣扎会不会无病心人的？会的，可能会的，但是都是在上帝眼中，只有人听，有人关心，就是一幅美丽的风景线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会成为，你会愿不愿意先成为别人的生命导师？今天有人跟我说生命导师，我是不是呢？还是我只是一个学生呢？山不在高，有景则名，殿不在大，有神则灵。无论是正堂还是副堂，只有真挚的关怀和对真理的渴求的呈现，这里就是上帝的教会。第二个问题，耶稣生长、生命成长的动力是什么呢？当探索生命成长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只获得想要知识？不是的嘛，是要获得新生命，或者生命的更新。关键在哪里呢？就是渴求。你看到耶稣，不理父母，一支箭地冲入去圣殿里面，不断的探问。他三日里面就在那里，甚至可能夜晚都不知道有没有饭食，总之就一早上入去圣殿去查问圣经的道理，明白上帝的心意，好让他找到自己的人生的方向。这个就是渴求，渴求就可以拥有能够连结天空、承载大地的信心，也都可以燃烧心灵的火焰，转化生命成长的泉源。其实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团火，没有火的生命和一条咸鱼有什么分别？我们要问的就是那团是什么火。Lewis 他这个叫做一位很出名的神学家，他说人唯一无可挽回的错误，就是假装自己的渴求已经得到实现，装睡的人是喊不醒，但是实际上他是一无所有，或者他的渴求，他对生命的渴求已经被欲望所替代了。另一个欲望是什么呢？都人生都离不开，是吧？权力、钱财、情色、声望，是吧？ 榮譽嚇等等，呢啲都係好多時，唔係好多時，基本上係每個人去係嘛去渴望。好似我好多年冇買六合彩，但係尋日聽新聞，哦，今日買六合彩一票獨得幾錢啊？係咯，你都知啦，係咪？係嘛？你都關心啦，係咪？你都上心啦，係咪？係嘛？一億喎、我嚇即刻閃，喂、啲人買咯，跟住係嘛？啲人發姣，啲人我仲要講道添。呢啲一定係係咪？你話係試探又好，係咪？或者一時嘅慾望，一億啊！帶你走咩？如果将这些欲望当作你生命的追求的目标，人就会被罪恶的世界不断牵住鼻子走，也都让你的心灵不是一团火，是水灾，不过黑色的，是罪性的泛滥成灾。人生最大的悲剧就是无视天地的呼唤，心灵的渴求反而指鹿为马，饮鸩止渴，将欲望当作人生的渴求，就有一杯碗咩高浓度的味精汤，咁样越饮就越颈寒，亦都系造成咗我哋味道一个无味嘅人生，单一嘅味道，黯然失色嘅人生。人生最大嘅渴求系乜嘢呢？我哋从神而嚟，当然渴求嘅就系明白上帝嘅心意。他差派我们来到世界，我们的使命如何活得精彩，成为众人的祝福呢？回去做物主的话语当中，就会得到生命的冠冕。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，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。冠冕是上帝的赏赐，有冠冕，得到上帝的冠冕，就得到永恒的祝福和荣耀。效法耶稣，耶稣与父母的对立之中，他讲出自己的渴求，他讲一句而已，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？阿妈就说多凄凉啊，喊着找你啊，是吧？没了你我不得的，是吧？你知道我你多重要啊，是吧？但是耶稣就淡然咁样回应一句，呢句说话亦都另一种翻译，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？我父嘅家里就系圣殿当中，就系教会当中。喺耶路撒冷，耶稣只有地方系去依恋嘅，系爱慕嘅，唔系希律王嘅美轮美奂嘅皇宫，亦都唔系罗马帝国权力嘅象征，驻重兵驻守嘅安东尼亚堡。是耶和华的圣殿，圣殿就是耶稣的家，是安身立命的家，也是上帝施恩的，这个是施恩宝座所在的地。基督的信仰就是要效法耶稣，转化生命，把天父的旨意刻在心板上，带着盼望，用爱心在世上实践信心的功课。耶稣说，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渴了。耶稣给的绝对不是味精汤，人心汤、鸡汤、自己心领神会。他又说，人若渴，我所赐下的水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这个祝福是永恒的，是永远不变的，也是一个不变的承诺。弟兄姊妹，让耶稣成为我们的渴求，就是渴望越来越似耶稣，这个就是生命转化的功夫。第三个问题，我们要如何学效耶稣转化生命，全方位的成长？我们分四个维度，根据经文，第一个就是身体。圣经说四十节，孩子渐渐长大，强健起来，充满智慧，有上帝的恩典在他身上。有时有些人会觉得，即是一些很熟灵的、很虔敬的基督徒就说，物质是万恶的根源，金钱更加是 罪恶之源系嘛？我哋唔会咁睇个物质唔系邪恶嘅，邪恶系人心里边被撒旦所诱惑而产生嘅恶念，呢个先至系邪恶，呢个就系人嘅罪。当上帝创造呢个物质世界的时候，从飞禽走兽到花草树木，在上帝眼中都是好的。即使人堕落了，伊甸园消失了，人的心心灵依然是上帝伟大的创造。何况我们的身体都是圣灵的殿，既然如此，我们就应当好好照顾这个身体，彰显上帝的荣美。虽然我今天我不是一个孩子，但在上帝的眼中我们都是小孩子，我们都要好像耶稣那样，无论今天什么第二个维度就是智慧，充满智慧，这个是耶稣为我们展示生命成长的第二个维度。有些基督徒就很有些是不是叫反智，认为知识是不重要的，有没有？现在都很少了，以前我听过有些知识都是因为知识是什么？使人 自高自大，我以前都被人这样说过，我你自高自大啊，真的。其实使人骄傲的是人的私心，而不是绝对不是知识，也不是智慧。保罗就是我们伟大的榜样，当他传福音跟这些希腊的哲学家辩论的时候，他是以哇你发觉他是丰富的天文地理知识作为基础，跟他们辩论来辩明上帝的福音是何等的宝贵的。当我们读箴言的时候，就最令我动容的就是这句说话了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但是另一句呢都是很窝心的提醒的，智慧必日你心，你的灵要以知识为美。犹太人一句的言语都讲得很好，值得大家咀嚼，如果你获得知识你还缺什么呢？如果你缺少知识，你又获得了什么呢？所以犹太人是世上公认最聪明的民族，因为在他们的文明里面、文化里面也有很多很好的提醒。当然上帝的恩典是最重要的。第三个维度，要爱你的邻舍。讲讲下你都觉得都是讲耶稣。耶稣教导信徒要爱邻舍如同自己，爱人如己。在路加福音里面，即今天的经文里面，第五十二节里面，二章五十二节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上帝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。我想问大家，耶稣在这件事十二岁之后，是不是真的圣经说的上帝和人喜爱他的心都增长吗？咁咪真系人见人爱，车见车爱咧，又大众宠疑咧，系咪咧？系噶，圣经话系咪咯？我都信系啊。但系爱咧系双向嘅，爱人啊，被爱好，你爱人一定系双向嘅。如果你唔爱惜别人，别人都唔会爱你。咁即是话，耶稣在他生命里面，他是不单止孝顺父母，我后面会讲到他是很爱惜他的儿子，他有六个弟妹的，甚至他是一个他木匠，但是我根据有些历史记载说，在拿撒勒里面，他是最当时是一个最负盛名的木匠，所有的大工程全部都交给他做。咁一直至當然咧，佢可以養活佢細路妹啦。因為佢爸爸幾年後即係約瑟啊，就過身。 这个是事实来的。人上帝对于人的关系的根本要求是什么呢？很简单，爱人如己，是吧？这个就是最大的诫命了。第四个维度就是爱上帝了。爱上帝有两个基本面的，一个就是爱上帝的说话，是吧？所以你们会读经祈祷，是吧？真的是两样的，那就读经祈祷，跟着就见证上帝，是吧？还有传福音。一个爱上帝的说话的人，就将上帝的话呢当是好像粮食一样，生命的粮一样，不断的仔细地咀嚼，然后呢让它成为生命的动力去行，继续去行走。另一方面就亲近神，渴慕上帝的话，就要去祈祷了。那么就说，你问有问过他，喂，牧师啊，信即祈祷是什么？信仰是什么？信仰无他，就是祈祷。信仰就是不断的藉着祈祷里面去亲近上帝，跟着上帝就去引领你做应该做的事。奥古斯丁他的讲法就是祷告就是爱神爱人的表现，是的，回应耶稣，回应生命记所的讲法。世上至高的爱是上帝无条件的先爱了我们，我们感恩，因为这样我们感恩，为了回归上帝的慈爱，我们都学习耶稣爱神爱人爱人如己的精神。唯有如此思想，如此实践，你就是基督徒。最后，身体知识、爱人、爱上帝，这四个维度结合，就是一个生命丰富而平衡的成长。怀着无比感恩的心和敬畏的心情，我们迎来了众恩堂建堂七十周年的一个神圣的里程碑，七十信实守约的明证，他在风雨当中亲自的牧养和保守属他的子民，在这七十年里面承载了历代的信徒圣徒他们的忠心的侍奉。我脑海中就出现了很多的牧师，很多的执事、教友，他们的面孔、他们的付出、他们的汗水，这个就是生命的见证。在这里我们首先要向上帝献上最深切的深的去赞美，也都为曾经为众恩家劳苦付出的前辈、先贤前辈，致以最诚挚的敬意。2026年新的一年，教会的主题就是，大家知道，一起读好吗？感恩七十，转化生命，作盐作光，好有气势。有两段经文的，一个就是罗马书十二章二节，那个呢就是上半年的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自身以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察验何为上帝的善良、信存和可喜悦。年呢，我们的重心呢就是作盐作光，你们的光也要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你望望呢幅啊，呢个都 OK 啊，顺便后边都有嘅吓。咁啊，当然你唔需要拧住头望啦。咁呢幅图咧就都系系啦，本堂御用嘅设计师啊，即系崔氏啊，咁啊阿崔眉咧就为我哋设计嘅。咁啊，当佢设计时咧，我同佢都问啊，都问下佢吓，佢设计点嚟嘅咧？咁样即系个设计嗰，当然意念都系从上帝而嚟啦吓。但是我就很欣賞，除了個 logo 七十周年，有五支蠟燭，都是完美的數字，兩隻鴿、白鴿擔著這個橄欖葉，代表是在這個教會下面作鹽作光，生命轉化。 特別同大家提一提，就生命轉化個十字架後邊咧有個圓形嘅符號嘅，係嘛？咁有四條線嘅，代表咩咧？生命需要操練嘅，頭先就所講過啦，就係讀經、見證啊，榮耀上帝啊，讓我哋都係學效基督啊，眾恩家要感恩。喺今年或者唔單止今年啊，以後啊都係不斷嘅生命要轉化。耶穌為我哋做咗一個好嘅榜樣，有時就需要一種熱情、渴望啊，就得著上帝嘅印證。同埋上帝嘅力量，我哋趁住啲咁好嘅時間，一齊去誦讀兩段嘅經文。一個就係上半年就係羅馬書十二章二節，下半年就係馬太福音五章十節。我哋就係開聲嘅啊，喺帶著感恩嘅心誦讀上帝嘅話語。罗马书十二章二节，请读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、顺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马书十二章二节，好，再读。马太福音五福音，你们的光也要照耀人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。把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。福音五章十六節，我相信上帝收貨嘅，不過我就唔收嘅，就唔齊嘅。最唔齊嗰個係我，我做大頭添。所以我哋再讀一次係嘛？好啦，你話羅馬書，不要效法這個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，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、純全。可喜悦的旨意，马书十二章二节，好，继续，你们的光也要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，咁诶，系啦，呢啲经文都大家好熟悉啊，一读咧就感觉一种力量。好似令到自己啲血液都好似奔腾咁样。然后我哋系时候祷告啦，请低头，我哋同心祷告。主啊，感谢你赐俾将你个话语赐俾我哋，进入我哋生命当中。愿你今日嘅藉着今日嘅你嘅话语，让我哋有更加渴慕你嘅心，并且喺我哋所信嘅道路上。又长进又喜乐，能够在地上过着蒙福的生活，并与上帝与教友同心合意地去讲传你的福音，转化我们的生命，在地上作盐作光，见证基督的荣耀。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，我们祷告祈求奉赖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所赐出人意外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阿门。